背题，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5年12月4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尤马市所传讲的信息背题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1204，历时1小时44分钟。非常荣幸能再次被邀请回到尤马的这个分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幸，来邀请我回来。上次在这里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让我知道能再次回来时，真是太高兴了。听到人们所做的这些见证和美好的话语，真是让人感到很振奋。比利告诉我说，那个从拉斯维加斯来的弟兄想要在他们那边的分会举办一个聚会，他要我在这里聚会结束后赶快去见他。他说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在一月份在凤凰城的聚会之前抽空去拉斯维加斯一趟。我们也一直很盼望去那儿。我相信阿特·威尔逊弟兄以前常在那里，也许他现在还住在那里。他和威尔逊姐妹一直邀请我去，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希望这次能去那儿。你们可以去见比利·保罗或罗伊·伯德斯弟兄，我想他就在这儿。这儿有人说罗伊弟兄已经进来了，或佩尔弟兄、李弟兄，或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他们都会告诉你们我们去的确切日期。刚才我在这里见到许多传道人，很高兴能见到我的弟兄们，希望我有时间跟你们一起回家，因为我知道你们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厨师。是的，我Perry 弟兄今晚已经出了两次笑话了，他已经惹了两次祸了。一次是他把外边的麦克风给切断了。当时Perry 弟兄，这可是你闯的祸。当然我并不是真的认为你有罪，但你有人要说话，我这事可真有意思。后来他又跑到外边去说话，他跟克林斯弟兄或他们中的某些人说叫晚餐很好。他说但我要告诉你，那个厨师一定是西班牙人或是墨西哥人，我从来没尝过那么辣的辣椒。他这样说着，谁知听话的正是厨师。那人说我就是那厨师。这个正是德克萨斯人。那过去他等你到了亚利桑那，我们好好教育他，对吧？我们要教育教育他。来到这真好。我想他听起来不像笑话，只是一种幽默。即使我们的主也有幽默感。他说去告诉狐狸，那个希律，我不再赶鬼了，我的事成全了。所以如果我们的主也有幽默感，那我想偶尔来一两次这样的幽默也不会伤害我们的。现在时间不早了，通常我会讲大概4个小时的道，但我看到弟兄姐妹都这么友善，那我今天晚上就不讲那么长了。那我告诉了 Terry， 我说，他说那么我们就准备2个小时的录音带。我说不 ，Terry， 这只是个宴会。我说大约30-40分钟就够了。我只对人们讲一些，我每次都尽量，我知道。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人们常来听我讲道，因为那时我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一个小家伙。他们常说，比利·伯纳罕，你知道那时我只是个孩子，从未进过学校，没受过教育。他们来听我那不成句的肯塔基语，就像那些什么那攒了拉呀拽呀之类的东西。就像不久前在这里的聚会时候，他们说让我们起立唱国歌，我站起来唱着我遥远古老的家乡肯塔基，那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家，所以那是我唯一会唱的国歌。因此当你不断长大，你所知道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就像保罗说的，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你行动像孩子，等到你长大一点，你开始慢慢学会走步，虽然磕磕碰碰的，但你会爬起来再试。一段时间之后你掌握了，并且可以走出一条直线来。这也是我们作为十字架精兵所必须做的。现今正是我们该沿着这条直线走上神荣耀大道的时候了。我确实相信我们已经快走到世界历史的尽头了。我更相信主的再来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近了。现在我想占用你们大约30分钟的时间，我想让你们注意一处的经文，我会把它当作主题，并且会参考其他相关的经文。 有一天在家里，我在思想这个主题，我想，我不知道啊如何从整本圣经啊来传讲，但我可以先从这些经文讲起，并在像今晚这样的聚会中传讲。在你们翻到诗篇第27篇第一节，读前五节经文之前，我还想再讲一件事情。我想说一件有关那些商人，就是捐福音商人团契的事。我的 Perry 弟兄讲到那些书，就是他们得到的新书。多少人记得当我们在凤凰城的一次大会中所传讲的一篇信息，叫做先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件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本书的开头部分。有太多超自然事情的发生，证实了神所写关于这个时代的话是不可能不临到我们的。这些事都太真实了，看这些事，你要是知道了那些真正发生了的事，那肯定会让你非常吃惊的。你们当中许多陌生人或许听到这些人来对这个时代的信息等等做了一些论述，他们所谈论的正是神对这个时代的应许，他应许了他要做的事，同样我们也看到他按照圣经准确地验证了他说他要做的事。这些预言每一次都是如此的准确完全，因为这是神所说的。如果一个人，我不管他是谁，试图去预测一件事，那他应验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一。如果一个人告诉你某件事要发生，而且这事在某时发生了，那他应验的概率是一千万分之一。如果他能预告出发生的地点，那概率将是一亿分之一。如果他预测的地点、时间甚至情节都应验了，那这预言就不会只是猜测。当我们看到每件事都准确应验时，我们就知道这只能是出自神。然后我们再回到圣经里，看起来它可能对我们来说很陌生，但当我们回到圣经，即使不知从什么地方读起，然而圣灵却会将神的话挑出来，并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显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我们正处在时代的转折点，一个转折点上，一个泥瓦匠可以很轻易地砌一个拐角，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按着直线将砖头一块一块地垒起来，就好像某个教派开始时都是按着直线将砖头一块块垒起来，但当你到了那些拐角的地方，你不得不要拐弯的时候，那神不是在筑一堵墙，而是在盖一所房子。看到吗？他在圣经中对这些弯背拐角都做了预言。这些拐角每个人都可以试着建造这些拐角，但你必须按照图纸来做，不然那就一定会被再次拆毁。因此我们很感谢神的慈爱，他赐给你我有这样美好的团契和不少敞开的门，并且通过这些商人我一直都被人认为是不相信我相信在教派里的人们，但我没有时间去规劝那些教派，因为每一个教派都在他自己周围建起了栅栏。这就像我相信是大卫弟兄所说的有关他养鸭子的事，他说每只鸭子都想和其他鸭子交朋友却办不到，因为有篱笆拦着，但是当水涨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鸭子们就可以从栅栏里游出来了。因此我想这就是我们应采取的方法，你看水正在涨起来，我们可以从栅栏里游出来彼此交通了。你知道，就是我们心中存着基督真正的爱。对我来说，这个全福音商人团契就像一个绿洲虽然几乎每一个教派中都有我的弟兄，都是很好的弟兄包括长老会啊、路德会啊、浸信会，还有各派的五旬节教会啊、神的教会，还有拿撒勒人会啊、圣洁派啊等等，好弟兄到处都是。但好多时候他们不能让我进入他们的团契，因为看到吗，不是他们不信，但那会使他们脱离他们的教派，因为当你这么做，他们就会开除你。前不久一个卫理公会的弟兄来找我，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是很好的弟兄，他在写一篇与神的医治有关的论文，他想来找我谈一谈。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唯一反对你的地方就是你总跟那些五旬节教派的人缠在一起。我说那就让卫理公会来主办，我会来的。 那可就不同了，看到吗？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说，当然我不是卫理公会的人，我只是属于他们。我说这就是了，目前只有五旬节教派敞开他们的大门让我可以进去，如果别的教会啊也肯敞开大门，那我们随时都愿意进去他们交通。就像主在启示录三章那里说的，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开门我就进去他一同坐席。这就是耶稣，我们都知道的是基督，而他就是道。没错，他就是神的道。所以全福音商业团契就成了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的一片绿洲，没有教会的资助，弟兄们来自不同的教会，我们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团契啊，到处都有。我帮助全福音商业团契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分会啊，我感谢所给我的这些机会。在那里商人团契资助这些小团契，然后所有的教会他们也想加入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人们啊从他们的教会里面拉出来，我只是要把他们留在各自的教会中发光啊，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的牧师就会感谢你。一个真正忠心真诚的圣徒，任何相信神的人都会尊重他的。是的，我感谢这里的弟兄和他的妻子，以及这个分会给我的这次机会。愿这个分会成长，愿神的祝福临到他，并愿他成为手中的器皿，在主再来之前拯救成千上万的人。也愿这些祝福临到你们其他的团契，我是说这些各个分会来的代表身上。在诗篇现在我要用一点时间讲一个大家可能很陌生的主题。我这儿记下了一些经文我想今天晚上我要讲一些不同的东西，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不想讲得太长所以我就翻到这儿再加上一些经文。今天我想讲的主题就是被提。我们都相信会有被提这事，所有基督徒圣经的读者都相信会有被提。现在作为背景请我们来读诗篇25篇。对不起我是说诗篇27篇1到5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所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愿神祝福我们刚才所读的话语。今天我们说到被提，你们有些人可能和我所走的道路不同，但是在这里有多少人相信圣经教导我们说教会将要被提？是的，先生，没错，教会将要被提。不管你是个卫理公会教徒，还是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但一定会有一个被提。我想既然我来到这儿，那我就不会讲一些讨好人的话。那在这一点上我向来都是问心无愧的。我来到这里是要传讲一些我感到是神带领我要我传讲的那些能帮助你们的信息，就是那些能使你能更深刻的经历神的信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但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些信息则会让你对自己感到羞愧，而是你成为一个基督徒。这就是我一直想让我的思想跟神的带领一致的原因。神已经警告了我们，这个教导在这末世的时候会被人讥诮。如果你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圣经吧，在彼得后书三章，我们来读一读三章第3、第4节，我们来看看对不对。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现在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个题目如此被人们轻视了，是因为先知一早就在此说过，在这末世的时候必有好讥诮的人起来说这些话，看到吗？这早已预言过了，这就是今天人们所作所为的原因，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因为经上记着说，到了末世人会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忘恩负义，不能自约，心不圣洁，有敬虔的外表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们要躲开。我们可以找到假冒的真理吗？当然了，当摩西下埃及解救以色列民时，他手里只有一根用作凭证的杖，且有天上的神做他的后盾，他可以行神迹，但后面跟着就来了冒充的行同样的事，看到吗？他们是在摩西先做完之后才来的，因为他们仿照摩西所做的，模仿的本来的。我们发现是这样的，也许你会说啊，那是摩西的时代，但是同一段经文却说在末世必有这种人出现。从前亚尼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理。瞧，模仿所有这些事都是为了要搅扰人，所以如果被提要发生，那在任何神要应验的话语或要成就的事情上，那些人总是会在背后要搞点什么东西。撒旦的目的就是这样，就像那位从拉斯维加斯来的弟兄所说的，撒旦掌管着这世界，而他的总部也设在那儿。我们知道撒旦是这世界的神，天下万国都在他的控制之下，这绝对是真的，这世界属于撒旦，但耶稣将要接管过来。有一天魔鬼曾想将这一切献给神，但他拒绝了，他说他知道他在他来的日子他会接管这一切。讥诮的人，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让我们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个字讥诮的人。两周前在土桑市，我读到一则新闻，是一些从英国来的人所做的一个声明，是以头条新闻来刊登的。在他们看来，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只不过是耶稣与比拉多之间所定的一个苦肉计而已，他不过是想使自己出名罢了。那我们没有办法来驳斥这种言论，因为神所有的事都只有用信心来接受，我们必须相信。现在他又跑去宣传那是怎么做的。不久前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伦敦我是说英国，曾经涌现过像约翰卫斯理、查尔斯这些伟大的早期传道人，斯普珍他们曾在饲料市场等地方传福音，但人们拒绝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信息。你看他们今天到了什么地步，今晚威廉士弟兄他们就住在那里，如今那里已经成了世上最下流堕落的国家之一。我到过世界很多国家，但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有这么多不法的事。那葛培里也是这么说的，他不得不带着妻子离开公园，因为那些男女就在公园里光天化日之下干那些事。再也没什么比我在英国所见到的更令人心碎了。那里曾有机会领导了世界的改教运动，这显出他是如何堕落的。但你知道是什么导致这一切的吗？英国人试图死守着那个时候的信息，然后把它用在今天，那个信息今天没有用了，不管用了。这就好比摩西出来传讲挪亚的信息我们要建一个方舟飘下尼罗河，这行不通。同样的，耶稣的信息在摩西的时代也行不通，为自己的信息在路德的时代行不通，反之也是一样。我们这个时代最大最后的改革是五旬节运动，但今天我们又从中走了出来。 因为这时代的信息不能够五旬节运动的信息混为一谈，因为那是另一个时代的。所以这些都是神的道，但这是在不断建造，就像脚手一直往上长，然后组成一个将被提的心腹。不要把那些人安错了位置，他们活出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信息。所有在心腹里的人都会走出来，就像生命通过麦秆一样，生命离开了麦壳，但麦子最终成型了，跟那里曾经埋入土里的麦种一模一样。不久前我读了一本一个德国人写的书，他批评说在世界各地的狂热分子当中，威廉伯纳汉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说其实他什么也不是，他之所以能这么做，只是他是个魔术师。那个人是个评论家，他甚至不相信神。他说这位神在黑暗时代竟然两手搭在肚皮上嘲笑那些基督徒的母亲，他任凭自己门徒的母亲们和他们的孩子被狮子吞吃，而这位神却站在旁边一点也不管。看那些属肉体的思想教育等等，他们不能了解异象。那粒麦种必须先落在土里，就像耶稣必须先倒下然后才会复活，因此五旬节时的教会也必须先倒下，他必须先被埋在土里，经历了黑暗的时代。每一粒掉进土里的麦种都要度过一段黑暗的时期才能出来，就像从马丁路德的时代开始发芽，经历了卫斯理的时代，并直到了五旬节时代，现在的长成麦粒了。至于所有那些遗留下来的教派体系，他们不过是糠秕而已，那些教派体系都是要留着被焚烧的，但每一个从那些改教当中出来的真正麦粒将被提进入心腹，他们合在一起组成了主的心腹。前不久我们看到在英国有些人模仿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些男孩子留着长头发喊耶稣说什么爹地啊等等，简直是人渣。你说那是在英国伦敦，那我们就来看看上个星期在美国的报道。在一所很出名的学院中某位很出名的神学博士说耶稣钉十字架是虚构的，说耶稣有意让自己那样，说他只是喝了曼陀罗汁就像创世纪中所说的一种像大麻的植物，在东方可以找得到说如果你喝了他就让你会睡去好像你死了一样沉睡两三天。他说当他们给耶稣醋和苦胆调和的酒喝时，那很有可能就是曼陀罗汁，当时他们给他这种药喝，接着他就晕过去像死了一样，然后把他放进了坟墓，他们把他放在那里，他在那里躺了两三天又醒了过来，没有事儿。传说他到了印度，在某地像常人一样的死去，并试图虚构一个宗教等等。那个批评的人们都怎么了？看到吗？这就是我所居住的时代，好蹊跷的人。这个时代应验了圣经的预言，神赐给每个时代都有他的话语，而每一个时代都要把神的道彰显出来，他预定了人去实现的道。每当神向一个时代说话的时候，他总会选一个人去成就。在摩西的时代，他拣选了摩西去做；当神儿子降世的时候，他拣选了耶稣去做。每个时代都预定了一些属他的人，就是圣经所说的不是你，既然神是无限的、全能的、有权柄的、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那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所有的事，所以他知道没有任何事是出乎他预料之外的。只是我们以为每一件事都当我们回头看看主所说的话、所行的事，我们就会明白了。想想，首先如果那位牧师稍微有点头脑的话，当他们把醋和胆汁调和的酒放到耶稣嘴里时，他吐了出来，他根本就没有喝下去，那些人不过是讥诮者罢了。另外，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的一生怎么会应验旧约的每一个预言呢？那怎么应验的呢？这怎么可能不是神所预定安排的？他的一生应验了旧约的每一个预言。再者，如果那些门徒虚构了他，那他们为什么每一个都为之殉道呢？甚至当使徒彼得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把我的头朝下倒钉十字架，我不配像主那样死去。他们把安德烈抓去将他横着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鲜血给见证封上了印，他们相信他、爱他、将生命献给他。如果他是个骗子，他们又怎么会这么做呢？看到吗？这是圣灵的工作，但人们并不理解。前不久这儿曾有一位名人、一位拉比写道，说当摩西过红海的时候，他说那并不是真正的水，那水也没有力气向墙。他说事情是这样的，在死海的另一端有一些芦苇，他们只是走过了芦苇海而已，是芦苇海，里面没有水，只不过是一些芦苇，他们经过的是芦苇海。许多牧师竟然相信并接受这话， 不久前，当着第一个太空人从太空中返回地面之后宣布说他没有看到神，这甚至把一些牧师也搞懵了。他们认为神应该住在大约150英里以外的高空。哦天哪，这世界的教育和智慧已经把教会变成一堆杂草了。他们这是教育体系、科学和这文明，这一切都是从魔鬼而来的，是魔鬼的文明，这圣经说的。那即将到来的基督徒的文明跟这些属世的文明毫不相干，没有半点关系，那将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人们拥有这个世界的文明科学，当我们得到的科学越多，科学也就越将人引向死亡，引向杀人的陷阱。但在那个新的文明中没有死亡、疾病、悲伤和痛苦，一点也没有。所有这世界的文明将被毁灭，因为它是出自魔鬼的。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看到该隐的后代创建了人类的文明，他们建造城市、乡镇等等，发明乐器并建立了科学。他们离神越来越远，但他们却很虔诚。但当赛特的后代来到时，人们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哦，落到狡猾，我来这里不是想伤害任何一个人的感情，也不想评论哪一个教会。如果在座有人属于这个教会，我说这些并不需要伤害你们的感情，因为那里跟其他的教会一样都有好人。上周我在市里夫波特时读到了一个天主教发表的声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将所有的教会聚集到全基督教协会里，就像圣经所预言的那样，一点也不差。现在我们看到那些人说，哦，圣经啊，有些新教徒想持守那本圣经，但其实圣经不过是一本书罢了，一本有关教会历史的书。圣经直到250年前才出现在文坛上，圣经只是有关教会历史的书，真是一个阴险的谎言。我们拥有了这本圣经已经3000年了，旧约在基督来到世上几百年前就写成了，这都是魔鬼狡诈的伎俩。我们看到今天人们冷嘲热讽，拿圣经开玩笑，试图把圣经踢出教会。神肯定都有一个标准来审判教会，他们不可能跑到街上抓住我说我在限速20英里的区域车速超过30英里，除非那里有标志告诉我说只允许跑到20英里，必须得有标志在那儿。总有一天神要来审判这个世人和这个教会，我们都很清楚审判就要来了。如果他通过天主教会的审判，那么是哪一个天主教会？如果他通过卫理公会的审判，那么浸信会就完了。如果他用一体论来审判，那么二体论就完了，看到吗？那么神到底要通过什么来审判呢？他说他会通过基督来审判，而基督就是道。因为经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看到吗？所以神会用他的道来审判。如今我们看到在今天那些人试图把圣经踢出去，转而接受教会，他们不要圣经，只要教会，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制定各样教条等等的东西来代替圣经。就像有一天晚上我在市里夫波特的圣餐聚会上说的，当以色列人在宰杀献祭羔羊的时候，以色列全地7天之内不得有酵，没有酵，没有有酵的饼，一切都必须是没有酵的。这预表了我们在书中所说的7个教会时代不能有教掺杂在其中。然而我们把各样的教派、教条等等的东西掺杂在神的道中，却还说这就是神的道，但整个7天之内不得有教，即使是当天吃剩的也不可留到第二天，必须在天亮前烧掉，因为会有新的信息和新的事物来到。看他们想死守着，这一直以来都是教会的态度。每当复兴来到，你们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概不出3年，他们就开始在这个复兴上搞出一个组织来，是宗派开始的组织。但你们注意到吗？这个信息到现在已经传扬了20年，但却没有搞出一个组织来，永远也不会。这是末期了，麦粒儿已经再次回到了麦粒儿里，麦粒儿已经长成了，麦壳已经从麦粒儿上剥落了下来，而麦粒儿必须暴晒在太阳底下以便成熟。前不久在东海岸发生的大停电不是很奇怪吗？他们搞不明白，德克萨斯上周也停电，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难道你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征兆吗？难道你不晓得国家在分裂吗？以色列已经回到了他的故乡，这些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到了末期了。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停电， 难道你不晓得这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到了晚上就有光明吗？当今天这种停电等等的事情发生时，到了晚上就有光明出现。我们来看看这停电是怎么来的。教皇刚刚来到这里，记得在我们的圣堂里，但他们，你们都有录音带，我估计你们都拿了那些录音带，上面说到主是如何在那个圣堂里准确地揭示了那些教会时代的位置以及将来会怎么样。我把他们都画在黑板上，就是你们在这书上看到的那些教会时代。当时圣灵以一个巨大火柱的形式降临，一下子去到墙上，当着在座三四百人的面把那些图画了出来。当教皇一到这里，月亮不知怎么的就变黑了，有人拍到了那幅照片，就跟在台上所画的一样。教皇是在13号抵达这里的，走了13步，主领了13次圣餐，来到了这个以13为代表的国家，跟着到处就都是黑暗。你还没有看出我们到了什么时候了吗？我们到了末世了。末世必有好蹊跷的人出来说，现在跟我们列祖睡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但当你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就该抬起头来，准备好，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基督要为他的教会显现了。人们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应验了经上所说的。这些人确实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所说的这些话，正好是应验了经上所说的。当年的大祭司盖亚法和所有的祭司，怎么可能意识到他们所讥笑所戏弄的耶稣正是他们唱诗赞美的神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22篇，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他们在圣殿中唱着这首诗，而同时主却在十字架上死去。他们根本不晓得自己是应验了圣经，甚至耶稣的祷告说父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事实上圣经早已预言了他们是瞎眼的。你知不知道圣经同样预言了末世的新教和天主教也是瞎眼的？他们把基督拒之门外，以致他试图要进来，因为你们说啊，我是富足，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现在可怜贫穷困苦赤身瞎眼的。启示录第3章，看到吗？又一次回到了瞎眼的状态，践踏神的事情好像这对他们来说没有半点的意义，嘲笑气怒他，这是圣经说的。但对教会就是心腹而言，背提却是神所给他的启示，这是启示给他的。这个启示，这个基督真正的心腹一定会等候着背提的启示。这是一个启示，因为启示就是信心，要是没有信心你也不可能有启示。信心是一个启示，因为是启示给你的。信心是一种启示，信心是一种已经启示给你的东西。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是任何与神给他的启示相反的东西为乌有。信心，这才是信心，就是神的启示。这整个的身体教会是建立在一个启示上的。几个星期前，我跟一个很好的浸信会牧师谈话，他来与我讨论，他说啊，我很喜欢你这个人，但你完全搞糊涂了。我说那么我求你借着圣经帮我搞明白。他说伯拉弟兄，除非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将圣经跟希腊原文对照起来解释，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圣经。我说先生，你不至于这么认为吧。我说即使在基督死后300年，在尼西亚大会上，他们还在争论啊，到底哪位希腊文学者才是正确的。你不，这是启示，整件事都是启示。他说我不能接受启示。我说那你又怎么能接受基督呢？他说哦啊，因为圣经说凡相信耶稣基督的啊就有永生。我说没错，但圣经同时又说若不是圣灵启示，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基督的。看到吗？说到头还是要回到启示，还是得回去，必须是启示给你的。在圣经中，该隐和亚伯没有圣经可读，但借着信心神启示给了亚伯，这就是启示。亚伯献上了比该隐更美的祭物给神，神因此证实了亚伯是义的。在马太福音16章17到18节，耶稣在这里说道，哦，我没有时间读了，但你们可以记下来。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中的说啊，你是摩西，是以利亚或别的。他说但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出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 在这个磐石上，这是关于神是谁、耶稣是谁的属灵启示。他就是神的启示，神成了肉身，并在世界启示他自己。他在世上，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和好，在肉身中启示了到底神是什么。你是基督，是受膏者，是神的儿子。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就是在各个时代中神话语的启示。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像那些不信的人，它是封闭着的。在22章中写道，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删去什么或加添什么，我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我们知道他只是赐给那些信徒的。他揭开了启示录，启示了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耶稣基督自始至终是一样的，并将他完全的奥秘启示给我们，还有神对后来教会时代的计划。这一切都是被七印所封闭的。这本书虽然已经写成了，但要记住它是被七个印封上的。这七个印要等到启示录十章，等到启示录十章七节中最后那位地上的天使吹号发声时才会被揭开。启示录十章七节，看到在最后一位天使，即第七位天使的信息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会在那个时代成全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时代，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老底家时代，再也不会有别的时代了，不可能再有了。是的，我们正处在老底家的时代。这位七印封严的书对人来说是一个奥秘，应该在这个时代被揭开。这是神所应许的，这绝不会是神的话以外的东西，因为你不能添加或删减神的话，它必须永远都是神的道。但启示乃是要揭示出它的真理，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并让它跟圣经其他的经文联系起来，然后还得由神来印证它就是真理。神不需要什么翻译，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翻译。他借着让他所说要成就之事的应验来解释他自己的话语。就像起初的时候神说要有光，于是光就出现了，这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他的话被验证了。在圣经中神应许了一些要在这末世发生的事，就在这儿。这是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应许过要差遣他来。当他在他的日子来到世上时，世人却不相信他。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给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要信我，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做的这些事，因为他们见证了我是谁。后来在卫斯理的时代，卫斯理所做的工作见证了他是谁。在路德的改教时代，他所做的工作同样也见证了他是谁。在五旬节运动的时代，各种恩赐的复兴啊，包括说方言呢、赶鬼啊，这些恩赐啊，都是见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人们说啊，当这个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曾经读过有关五旬节运动历史的书，他们说这种东西不会长久的，很快就会熄灭，但它还在燃烧。为什么？因为你永远不能将它扑灭。神说他要继续，他既然是神话语的一部分，你就不可能将它扑灭。那么当心腹被呼召出来时，你又怎么能将它扑灭呢？这是神话语彰显的启示被证明了。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代，赞美神。这是神自己奥秘的启示。这个背题，我们所说的这个背题只是给心腹的，只是给心腹的。记住圣经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这个伟大的背题，朋友们，如果没有背题，那我们会在哪？我们会干什么呢？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我们有什么应许？一定会有背题的，圣经说一定会有，但它只是给选民的，就是那个被选上的姑娘，就是今天神从教会中拉出来的心腹。教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被招出来的，就像摩西从一个国家招出另一个国家一样，圣灵也要从教会中招出心腹来。一个从教会中出来的教会，那些从各个教派中出来的人组成了一个心腹，一棵心腹树， 我在新妇树这盘录音带中讲到过，一个出来的新妇被称为那棵新妇树，就是新妇才会被提，只有新妇，只有新妇，就是那些在创世以前神所预先知道的选民，是父的属灵基因。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讲一会儿，我越来越紧张，因为我想我可能要让你们大家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了。注意看你们每个人，你知道在你还没出世之前，你就已经以基因的形式住在你父亲的里面了。是的，精子是在你父亲里面，是从男性来的，而不是女性，明白？女性只是提供了卵子一个温床，但精子却是来自，比方说我父亲或我的儿子，当我16岁时，我的儿子就已经在我里面了，当时我不知道，但他就在我里面，后来通过一个温床，通过神圣的婚姻，他就成了我的形象，现在我认得他，可以和他交通，就这样他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来到了世上。所以你一早就，如果你有永生，那么在有世界以前，你就已经在神里了，你是神的一部分，是神的儿子，是神的一个属性，他知道你会在哪个时代出现，他预定你在那个时代所担当的那个位置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不管有多少冒充的，但你一定会出现在那儿，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会在那里。后来你出现了，如今你能和他交通了，这正是他想要的，他渴望交通，被敬拜。但如果你的生命不是神的一个属性，那你就只是基督教里的一个模仿者，明白吗？这世界上有成百万有成亿的基督教模仿者。最近我注意到一件事，我曾经去到迪马沙克林弟兄那里观察他们给牛配种的过程，我看到兽医拿着试管等等的东西进去观察，那毫不夸张地说，每次雄性排出的精子有100万之多，而同时雌性每次也会排出成百万的卵子。但你知道吗，在这上百万移动着的小小精子当中，只有一个精子被预定能生存下来，也只有一个卵子会受精，那个小精子会穿过所有其他的精子向上爬，越过每一个看起来跟它一样的精子，越过它们来到这里，找到那个成熟的卵子，然后钻进去，而其他的就都死去了。哦，说到童女生子，那还不及自然生产的一半奥秘，它是被预定的，都是被神所注定的。那么在起初，在很久以前，在很久以前，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以前，你如果你今晚是个重生的基督徒，那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神你的天父里面了。这是为什么当你来到这世上生命里觉知相信基督教时，却发现事情都不对劲儿，你奇怪为什么会这样会那样，你感到很疑惑，但有一天某种东西撞击到了你，那是什么？那是神从一开始就放在你里面的生命。而且如果我讲过那个鹰妈妈找小鹰的故事，你们都听过，我讲过，讲到那只母鸡孵出来的小鹰，但它所习惯用来喂养小鸡的东西，小鹰却没有办法消化，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只鸡，然而它还是和鸡生活在一个鸡窝里，跟着小鸡到处跑，但当母鸡在院子里刨土或做什么事时，小鹰却做不来，但每次母鸡咯咯叫或做什么事时，小鸡都会跟着它照做，小鹰也只好跟着他们。但有一天小鹰的母亲记得，他一共下了两只蛋而不是一只，在什么地方一定还有一只，于是他就去找了，他飞来飞去到处盘旋，最后终于在鸡窝里找到了他的孩子，他向小鹰尖声呼叫，小鹰意识到那声音很对劲儿，正是他一直所寻找的，他意识到他并不是一只鸡而是一只鹰。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当你来的时候，我不管你曾加入过多少个教派，也不管你将自己的名字登记在多少教会的名册上等等，但当神的真道被验证并在你面前显明为真实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意识到原来你是一只鹰，因为所有那些咯咯叫的鸡叫声，加入这个加入那个东跑西跑，都变成了胡说八道，这是真正的道加上道。当一个精子进入女性的子宫时， 你不会先是你父亲的人的精子，之后又却变成了狗的精子，然后变成了猫的精子，又变成了鸡的精子，而只会是人的精子。耶稣基督的身体心腹将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既然是道，那么心腹也只能是道，他必须是道加上道再加上道。路德的称义加上卫斯理的成圣加上五旬节圣灵的洗礼恩赐的恢复，所有剩下的这些都是随着他的。他必须是道再加上道，细胞再加上细胞，生命再加上生命，这样才能长成主耶稣基督心腹的完美身量。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属性。但问题是，当我们认识到基督要来接心腹这件事以后，我们该如何进入到那个心腹里边去呢？这是问题所在。好多人说啊，加入我们的教会，他们一个想这么施洗啊，另一个人却想做这个做那个。一个说你必须会说方言，否则你就没有得到；另一个却说你不用说方言。这个说你必须要跳领舞，那个说你必须呼喊，还有的说你要有这么多感觉。这些都无可厚非，但也都是错的。一个从神的灵而生的男人或女人或孩子，当神亲自的解释了他的道，并说这就是了，我应许了，这就是了，而且清清楚楚的显明了之后，那他怎么可能还会否认神的道呢？他们应该看出来，基督怎么可能否认他自己的话呢？如果基督在你里面，他就不可能否认他自己的话。那我们怎么进入主的身体呢？格林多前书十二章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这个身体，借着一个圣灵的洗。如果你们想记下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圣灵就是基督的生命，对不对？是基督的生命，它就是道的种子，而且任何种子的生命都会给种子带来生命，你们明白吗？如果那个生命在那个种子里，然后这个圣灵的洗临到了他，那他就一定会给种子带来生命。就像我在凤凰城时告诉你们的，那前不久当我与约翰沙埃特弟兄聊天时，那我们走到外面，他给我看一棵树，是一棵柑橘树，他种了很多柑橘树，他让我看一棵树上面结了八九种不同的果子。我说沙埃特弟兄，这是什么树啊？他说是橙树。我说那上面怎么会有柠檬、橘子、柚子和西柚呢？他说他们都是柑橘树的果子，是嫁接上的。我说哦，我明白了，那明年它又会长出橙子来了。他说哦，不会的，每种枝子只会接出它自己的果子来。在这个柑橘之乡，许多种果树的人都懂得各从其类的道理。你把一根柠檬枝嫁接到橙树上，它只会接出柠檬来，因为柑橘属植物的特点就是这样，但它不能接出原树的果子来。这也是人们所做的，人们拿来各种交易之类的东西，把他们一个一个嫁接到这里。卫理公会除了生出卫理公会的孩子还能干什么？每个宗派又怎么可能不生出各自宗派的孩子呢？但如果那棵树本身长出了一根枝子，那原本的枝子就会结出橙子来。同样，如果神要在教会中做什么，那就必须完全回到神原本的话语中才行，只能这样。因为生命在树里面，他能结出自己的果子来。现在当我们看到那个大教会在历代以来都是在结自己的果子，而当枝子不结果子时，他们就被砍掉。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的，不是把葡萄树砍掉，神只是把枝子除掉，把他们砍了下来，因为他们什么果子都不结。耶稣要的是他自己的果子，他的妻子一定要给他生出跟他一样的孩子。如果他们生不出孩子，心腹的孩子，道的孩子，那他就是一个教派的孩子。这说明他心爱的是教世界和教派，他回去了。他们无法生出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因为在他们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生。这就像你摘下一根柠檬枝，然后安在橙树上，但他只能结出柠檬来，却结不出橙子来，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是橙子。但如果他是神起初所注定的，是凭着神的预知所预定的，并且重生了，那他就只能结出橙子来，而不会长出其他的果子来。永生神的教会就是这样。那时候到了，每当神一开始做某事，那些人就拿着自己的一份然后走开了，一直都是这样。不久前我在读马丁路德的历史，其中说到马丁路德可以起来反对天主教，而后来又跟他们混在一起，这并不难理解。 但奇怪的是，他在那些狂热的跟从他复兴的信徒中却仍得头脑清醒，并持守着因信称义。看到吗？全是这样，都是模仿的东西。再看看森宝麦克弗森太太，艾美森宝麦克弗森，他的圣堂就在这儿，那里的女传道都在后背上弄对翅膀，并以同样的模式来传道。这都是属世的假冒，他们不是原本的东西。这是为什么那些教会都不是的原因。你要是让一个城市的某个教会得到点什么，那另外一个教会就会受不了，直到他们也得到为止。他们不再是原本的东西了，神的话才是原本的。而且这道一定会在合一的季节里生出父神所预定所拣选的同类来。那么我们是怎么进入主的教会呢？我们都是从同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心腹道，借着圣灵的洗进入道里面。现在让我们注意，我们是否已经到了末世。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会发现大概是在第五章，你们可以翻到路加福音，你会看到原来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代。以诺这里就看到蛇的后裔了，因为如果该隐是亚伯的儿子，那他就是第八代了。你看到吗？但圣经没有一处说该隐是亚伯的儿子，我是说没有一处说是该隐是亚当的儿子，因为圣经说他是出于那恶者的，但亚当并不是那恶者，明白？该隐是从那恶者生的。我们发现以诺是挪亚的第七代，这是教会时代的预表。在他前面的六个人都死了，但以诺却是被接走了，以诺被提了，是第七个。这表明被提是出现在第七个教会时代。毫无疑问，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七个教会时代。我们都知道被提是发生在第七个教会时代，其他六个都死了，但以诺却被提了，因为他找不到了，因为找不到他了，神把他接走了。以诺被提是其他所有的人都要死亡，而末世的心腹却要被呼召出来，被提不必死亡的一个预表。他将被从七个教会时代里召出来，我们正在见证这个时代。哦，咱们再往深里挖一挖好吧。现在这里还有一个七个教会时代的预表，就是在启示录十章七节讲到第七位天使的信息将要揭开这本书的伟大奥秘。在这所有之上有一位使者，是一个地上的使者，英文的天使就是使者的意思。在这第七位天使的信息里，他宣告了他的事工是什么。然后当他开始发声宣告他的事工时，当他开始的时候，正如耶稣刚开始时，他是先医治患病的和有痛苦的人。哦，伟大的拉比，他是一个先知，所有的人都想邀请他去他们的教会。但有一天当他坐下来说我以复原为一时，这可就不同了，不一样了，真的不同了。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永生。天哪，他是个吸血鬼，看到这些就不同了。他没有解释，他们已经看过神的彰显，神在他那个时代被验证了的道已经在那些人面前被显明为是真实的，并证明了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使者。他什么也不需要解释，那些门徒们也许没法去解释，但他们还是相信，不管能不能解释，他们毫不动摇地坚信主的话。他们怎么能跟人解释说他们要吃主的肉喝他的血呢？他们不可能解释得了，但他们相信，因为他们是预定的。耶稣说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他们，他们相信，不管他们能不能解释，他们还是照样相信。现在注意，在这第七个教会时代，当第七位天使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再次向人揭示了。改教家们没有时间揭开这些印，路德没有活到那么久，卫斯理也是，他们的时代持续的不长。那些改教家拥有他们那个时代的信息，但后人却抓住那些信息成立了教派。这说明什么？你永远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自然界总是给神做见证，见证神在自然界中连续的工作，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当太阳在早晨升起，它就像个出生的婴儿，虚弱，没有足够的热量。上午10点钟，他高中毕业了，到了中午，他走入了生活， 下午三点他开始老了，到了五点他快死了，老了再次变得虚弱了，要回到坟墓里了，这就是结局吗？第二天他又再次升起，看到吗？再看看树木如何生长出树叶等等，我们看到树叶从树上落下来，路回到土里，怎么样？生命回到了树根里，这就是结局吗？第二年春天他又出来了。现在再看看教会，他的各个改教时期也经历了同样的事，他长出来，那里麦子先落到土里，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受迫害而死，他进到了土里，任何一个属灵的人都能看到这一点。一粒种子若不死去腐烂，他就还是一粒，他必须在黑暗的年代里被埋在土里，在那腐烂之后才长出路德教会的两片小叶子，跟着又从路德会里生出更多的叶子来，就是慈运里等等，从那以后又到了抽穗的阶段，也就是约翰卫斯理那个伟大的宣教时代，后来又凋落了，从那里出现了这个迷惑人的时代，就是五旬节运动的时代，那个麦粒儿。这里有人种过麦子吗？你去看看麦子，当你去看它时，当你走到麦地里，你说我有麦子了，你看起来好像已经得到麦子了，但你把它剥开仔细看一看，你会发现里边根本没有麦子，你得到的只是麦壳。在马太福音24:22-24，耶稣不是警告过我们说，在末日的这两种灵将会如此的相似，如果可行，甚至连被拣选的麦子也被迷惑了吗？看到吗？注意，它只是一个运载的工具。从路德出来的生命造就了卫斯理，从卫斯理出来的生命又产生了五旬节运动，从五旬节运动出来的生命形成了麦粒儿，但前者都只是一种运载的工具，真正的生命经过他们，信息经过他们，但它至终的目标却是要进到麦粒儿里。这是为什么麦子长起来，然后在麦子的最顶端把所有这些都带进了背体。心腹本身是从各个时代里出来的，但它麦基的众教派就要死去，要干枯死去。你们注意到在这末日麦粒是怎样脱离出来的吗？当麦子开始成长时，麦壳就会脱落，我们会再回来看看那个小麦粒，把它像这样剥开仔细看一看，你会发现里面只有一个小小的麦芽，你要用30倍的放大镜仔细观察才能看到那在里面的小麦芽，它就在里面，但它开始成长了，那个麦壳必须得在那里做它的保护伞，让它有机会长出来，但当它开始长大，当这个信息开始传开时，麦壳就开始脱落了，生命就会离开麦壳进入了麦粒儿，继续成长。每一个教会时代都是这样，它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这就是神的连续性，它做事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第七个教会时代，这一切都要在这末期彰显在麦粒儿里。而另外的却回到，如果你翻到路加福音17:30，他说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怎样，到时人子要开始显现他自己。什么是显现？就是在这个时代向人们启示他到底是谁，是神的道向今天显明，借着圣灵的彰显向人们显现，使那位耶稣可以住在我们当中。记住，他以人的形式出现，他说那日子怎样，他和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创世纪。我们注意到在创世纪的那一章里，耶稣讲到过这事，我们看到在那里他背对着帐篷，撒拉在帐篷里，他问了一个问题，当时撒拉不相信所预言的事会发生，他说现在亚伯拉罕到了日期，我一定要回来再拜访你，撒拉却在帐篷里边笑，他说为什么撒拉在帐篷里笑，说怎么会有这事呢？耶稣已经应许了，那就是他，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辛，全能的神，那就是他。现在圣经预言这事会在末后的日子会再次出现，这是耶稣说的。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开始应验的时候，记住，当这事开始像这样应验时，你就该知道时候近了，正在门口了。看看这世界，如果有索多玛的话，那就是今天了。看看现在的人，已经变态的不能再变态了，他们的头脑是变态的，他们连起码的道德都不懂。看看那些罪犯、同性恋等等，看看我们的妇女，他们是多么的不安分守己，看看我们的妇女是多么的下流不道德。不光是我，你说啊，那是卫理会、五旬节派也是一样，他们都是一路货色。再来看看我们的男人，他们不是抓住神的话语，相反却去抓住那些教派琐碎的传统，他们抓住这些人不是在他们看到神完美的彰显之后从那些东西里出来，原因就是他们是瞎了眼看不到，他们永远也看不到。 我们来看看这里发生的事，咱们快点，我想那个女士让我们离开，我看到她的打手势大概是让我们离开这里，所以我们得快点。所以注意，以诺是教会的预表，他在这里也是第七个教会时代的预表，你想到吗？第七个教会时代，注意，在使者发生的时候，有多少人相信七个教会有七个使者？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我们就会相信这个，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那我们就当然不信了。如今我们正处在第七个教会时代，圣经说在第七个教会时代，当第七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开始发出信息时，这历代以来被歪曲的奥秘就会在那个时代被揭开。现在我们看到了人子来到他自己的人中，所行的一点也不差，照他所说的来确认他的信息。我们在这最后一个时代看到了这一切。现在咱们来看看七更，就是七个时辰。主不是在第一更或第二、第三、第四更来，而是在第七更来。就是以诺是第七个被神取去，而挪亚就是那些遗留下来犹太人的预表，是要将他们带过去。在圣经的时代，我们说到更次，在圣经的时代，夜晚不是以小时来计算的。现在注意听，我现在会讲得很快，因为他们要用这个房间。是的，圣经不是画啊，我说在圣经时代，夜晚不是以小时来划分的，而是以更次来划分的。有三个更次，第一更是从九点到十二点，第二更是从十二点到三点，晚上的第三更是从三点到六点。我们有三个更次，三乘三等于九，这是个不完全的数字。我们是在第七更的时候被提，我相信被提将发生在某一天早上的六点到七点，我说六点到九点之间，因为主的号筒会吹响，在那晴朗无云的早晨，在基督里死去的人会复活，来分享那复活的荣光。他所拣选的会在天家聚集，当远方点名的时候，我也会出现在那里。被提这个词在圣经中根本没有用到过，是我们自己把这个词放上去的。圣经说的是被抓走、被提走。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而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可以看到这个将要发生在末世的伟大被提。注意听这个，咱们从第十三节开始读。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的意思是不能阻拦，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仔细听，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现在我要你们注意这里所提到的一件将要发生的大事，不要错过。注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里提到三件事。注意，从十三节到十六节，在主出现之前会有三件事发生。我们要快点讲啊，以便早点结束。头一件发生的事是，注意，是一个呼叫，之后是一个声音，最后是一个号声。我们现在来读一下，看是否正确。因为主第十六节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发生三件事，一个声音，我是说一个呼叫的声音，一个声音，一个号声，这些都要在耶稣出现之前发生。呼叫的声音，当耶稣降临时，他要做所有这三件事。一个呼叫，什么是呼叫的声音？就是那首先要被传出来的信息，即生命的活粮要孕育出新妇来。神有他自己行事的方法，他从不改变自己的原则，他从不改变的，他是不改变的神。在阿摩斯三章七节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他既然这么应许了，那他就一定会这么做。为了教会各个时代，但根据马拉基书四章，神应许我们在这末日会有一次的回转，地上会再一次出现一位先知。是，注意他的本性，看他是什么样的。神使用这个灵共有五次，一次是在以利沙身上，跟着是以利沙，然后施洗约翰呼召出教会，最后是犹太人，总共五次。恩典、耶稣还有 GESUS 信心 FAITH 五十恩典的数字。记住，这个信息是神已经应许过了的。当所有这些奥秘被一大班神职员所掩盖起来的时候，那就需要有一位直接从神而来的先知把这一切揭开。这正是他所应许要做的。记住，神的话临到先知，而不是神学家，是先知。先知是神话语的反光镜，他什么也不能说，不能说他自己的想法，他只能说神所启示的话。甚至连先知巴兰，当他试图出卖他的权利时，他说先知除了说神放在他口里的话，岂敢说任何别的东西呢？这是神所做的，是你无法说别的。先知生下来就是这样，这就像你不能，好比当你能看的时候，你却说我不能睁开眼睛。你能，但你能伸手的时候，你却说你不能。你要是人，你就不会是狗，看到吗？你是被造成这样的，神一向都是这样。在以赛亚、耶利米、以利亚以及所有的这些时代中，每当那些神职集团把真理都混乱的时，他就会派遣一位先知，把他从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兴起。他不属于任何组织，他只说神的话，说完了就被召走，是一个传神真理的粗人。你总会认出他来。他说在你们当中若属灵的或者先知，因为先知在教会里有人说预言这种恩赐，但先知却是神所预定为某个时代而预先设立的。是的，先生，如果有人说预言，那就要有两三个人坐在那里审思明辨，在接会接受之前必须要看看说的是否正确。但先知却不受此管制，因为他绝对是神的话，他是他那个时代神的话语。神应许过在这末后的时代要再为我们派了一位先知，把心腹从教会的混乱之中领出来。他只能这么做，没有别的方法，因为教会不接待基督是五旬节教派。在今天教会这种状况下，我们无法继续在里面传这个信息，他们彼此攻击，到处都是这种神学的东西。他们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又怎么能继续在他们中间传讲着末世的信息呢？哦，求神怜悯，乱套了，都变成宗派了。我要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在任何时候来说这是不对的。每当一个信息在地上传扬过后，他们把它组织起来，结果马上就死在那里。五旬节教派所做的也是一样。那些出来的五旬节教派，你们这些神召会的人，当年你们的祖先脱离了那些臣服的总联会属下的教派，高声赞美神并谴责那些事情，但你们就像狗一样回头去吃他所吐的东西，像猪一样回去打滚，做了跟他们一样的事。你们已经变得如此神学化，也是塞住了你们怜悯的心肠，甚至人要是没有聚会卡，你就不和他来往。你们这些议题论的人，神给了你们这样的一个信息，你们不但没有继续谦卑往前走，相反就任意妄为，自己组织起来。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都跑到一条裤子里去了。没错，但神的灵还在继续前进。我主要亲自耕种，日夜浇水，免得有人。神注定事情要这样发生，他一定会降下这个。当他开始从天降临的时候，先是一个呼叫。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将人召集起来的信息。先是出来一个信息，现在是收拾灯的时候，起来收拾你们的灯。现在是几更了？是七更了，不是六，是七更了。看着新郎来了，起来收拾你们的灯。他们照做了，但其中有些人发现他们的灯里却没有油。但这是收拾灯的时候，现在是马拉基书四章的时候到了，这是路加福音十七章、以赛亚书的时候了。所有这些圣经中为今天所做的完美预言都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了。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天上的神让我现在死在讲台上，你们只需要再走一会儿就行了。我是对，这太美了。你们看到了神从天而降，站在人群当中，他站在那里向你们宣告他自己，就像他以前所做的一样。这是真理，圣经已经展开了。没错，我们都看到了，教派的体系是死的，已经过去了，永不会再兴起了，他将被焚烧。你们对着田间的糠秕就是这样，逃离他吧，进到基督里。不要说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是五旬节教派的，你们要进到基督里。如果你在基督里，那么圣经上所写的每一个字你都会相信。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只等神来把事情显明。当他将圣灵浇灌在神的话语上时会怎么样？这就好比像任何一粒种子浇水一样，它会活过来，会结出同类的果子来。你说我受了圣灵的洗，那并不等于你得救了，这是两回事。乔治，你是一个三而一的人，在这个人里面有一个魂，在外面叫做灵， 最外面的就是你的身体，在你肉体中有五种感官可以用来接触你地上的家，它与其他的部分没有接触。你的灵也有五种感官，就是爱情与良知等等，但这里却是你活的地方，那才是真正的你。耶稣不是说鱼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吗？你若把杂草种在这边，麦子种在那边，之后都给他们浇水，给他们施肥等等，他们岂不都会因着领受同样的水也生长吗？当然了，但怎么样呢？但其中一个只会长出杂草，因为它本来就是杂草。杂草会像麦子一样举手欢呼。圣经不是说过末世必有假基督兴起吗？不是假耶稣，是假基督。受膏者是在真理上受了错误膏抹的人，他们是受了教派的膏抹，而不是被神的道，因为神的道会给他自己做见证，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他会为自己做见证。假的受膏者们叫兴起，你们都有我的录音带，那些受膏者，哦，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是耶稣吗？当然，我当然不是了，他们不敢当。但是说到，哦，荣耀神呐，我有恩膏，这是一种真的恩膏。但记住，该亚法也有这种膏抹，而且还说预言，巴兰也有，并且说预言，但这对他们的里面却没有半点作用，除非那是神的种子，是从一开始的神的基因是预定的，否则你就完了。我不管你喊得多大声，多能说方言，又跑又叫，这都没有半点作用。再好的杂草也还是杂草，跟别的杂草没有什么区别。我见过异教徒举手叫喊说方言，同时却从人头里饮血并且叫鬼。所以把那些感觉啊等等的东西丢掉吧，关键是你的心要在神的话语上，就是基督上。把你的心放在神的话上，看他会不会显明给你，就像他启示给其他的种子，并向他所出的那个时代显明自己。路德除了培育嫩枝以外不可能做别的，其他的人也只能结出其他的事。但我们是处在麦粒的时代，路德会的人，真正路德会的人必须产生出真正的路德，真正五旬节的人也必须产生真正五旬节的信徒，就是这么简单。但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时代，继续前进。你知道天主教是起源于五旬节的教会吗？要是让五旬节教派有2000年历史的话，那它会比现在的天主教更早，绝对没错。我是向我所爱的弟兄姐妹说话，神是知道的。但记住，朋友，我会在将来审判的时候与你们相见，那不会太久了。我必须为真理做见证。当我在会众与你们一起为病人祷告时，一切都还好。但当我来传信息的时候，任何一个传出来的信息，如果它是一个真实的信息，如果它是从神而来的真实的神迹，但却跟组织挂在一起，那你就知道那绝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已经谴责了这种东西。耶稣出来医治病人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跟着就是他的信息。是的，神一定要引出一些东西来。他的神的医治像那样的神迹，只是为了要吸引人们的注意，而重点是在他的信息上，这才是他的目的，是关键。他是为了得到人们的注意，以便让他们坐下来听他的信息，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是预定要得生命的。有些种子落在了地面上，飞鸟就来将它吃尽了，也有些落在荆棘中的，也有些落在好土地上，准备好的土地上，结果生长起来。首先是这个声音，哦，我说首先是号声，啊，是一个声音，一个呼叫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声音，最后是号声。呼叫是指一个使者叫人们准备好。第二个是复活的声音，这是在约翰福音11章38和44节中，把拉撒路从坟墓中呼召出来的同一个声音，把心腹召集起来，然后叫死人复活，看到吗？然后一起被提。现在大家请注意这三件事情，下一个是什么？是吹号声，一个声音，一个呼喊声，一个声音，一个号筒声，第三件是号声。这一项都是在吹号节的时候召唤人们来参加宴席，那将是一个为心腹预备的宴席，就是羔羊和心腹在天上的婚宴。第一件事是他的信息把心腹集合在一起，跟着是睡着的心腹复活，就是那些在以前时代死去的圣徒，他们一起被提，并且有号声，就是天上的宴席。朋友们，这就是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只有一件事，就是蒙召出来的教会必须在阳光下暴晒才能成熟。那台巨大的联合收割机不久就会出现，把麦秸焚烧，把麦粒，但麦粒需要收集归仓。你们不是瞎眼的，你们都是很敏感的人。我站在这里说这些事不是因为偏见，我这么说是因为这是生命，因为神要我负责把它说出来，所以我必须得说。我知道以前所有的那些医治啊等等的东西都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让他们知道有一个信息要来，如今就是那七个印的揭开，那些奥秘还有那些所发生的事，我并不知道会这样。但有一个人现在就站在这里跟我站在一起，你们都听过我讲的那篇道，先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天早上发生的事跟我所说的一点都不差， 那七位从天而降的天使站在那里，当他们上升被一阵旋风接走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离去。从美国直到墨西哥都有科学家拍摄的这个照片，当时我就在那里看着。有一天当我开始传讲七个教会时代时，我打电话给杰克摩尔，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我说杰克，那位站在那里像人子头发如白羊毛的是谁呢？我说他是个年轻人，怎么又会有白羊毛一样白的头发呢？他说伯拉罕弟兄，那是他荣耀的身体。这并没有让我满意，但当我进入房间开始祷告时，神让我知道了代表什么。我一直都在传讲他是神，而不是一个人，他是神在肉身的彰显，神本性，神爱的本性，这伟大的爱的属性降生显现在地上。耶稣是神的爱，他的身体是耶和华神的居所，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肉身的彰显。神一切的本性都通过这身体彰显出来，这身体必须死亡，这样他才能用自己的血来洗净心腹。注意，心腹不但是被洗净蒙赦免，并且还是被称义，明白吗？你有没有查过称义这个词的意思？比如说，如果格林弟兄听说我一直在喝酒，一直在干坏事，但后来他发现我并没有这样，他却走过来对我说，我原谅你伯拉罕弟兄。你原谅我？但我从来没做过呀，你原谅我什么？看到吗？但如果我有罪，那么我才可以被宽恕，但我仍然是不义的，因为我犯过罪。但称义这个词是指你根本没有犯过罪，被称义。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从罪中洗净出来，甚至把它放进了神忘记的册子里。唯有主能这么做，我们不能。我们可以原谅，但却不能忘记。我可以原谅你，但我总会记得你所做过的这些恶事，那么你就不是被称义，而只是被宽恕。但在神的眼中，心腹却是被称义，从来就没有犯过罪。阿们。他站在那里，嫁给了神圣善的儿子，从来就没有犯过罪。为什么？因为他是神预定的，他是被欺骗落入了圈套。但现在当他听到真理而脱身出来时，宝血就把他洗净了，他贞洁地站在那儿，看到吗？他身上没有一点罪。所以这信息把心腹召集到了一起，呼叫声和号声。那天早上他大声呼喊，这个声音唤醒了拉撒路，他大声喊叫说，拉撒路出来，看到吗？那声音将沉睡的心腹唤醒，就是那些睡了死去的圣徒。号筒，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是在呼唤，号声总是呼召以色列人去参加吹号节，看到吗？就是五旬节，在天上那个伟大的筵席，还有吹号节。吹号是要把人们都召集起来一起去赴宴，这就是天上羔羊的婚宴。现在注意，在心腹里聚集在一起，吹号节、婚宴，我们知道这些是预表。在我们结束之前，请大家仔细看。注意，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预表。现在如果你们读马太福音18章16节，上面说做见证的总要有三个，对吧？在约翰一书5章7节等地方也提到这一点，三个见证总是确凿的，没错吧？这是确据，证明某事是对的。三个见证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注意，我们已经有了三个见证人，三是见证，在旧约里已经发生了三次背提，可以作为见证，你们知道吗？以诺是一个，以利亚是一个，而耶稣又是另外一个。耶稣作为一个契石，他也是一个见证人，看他是连接旧约和新约的契石，因为他必须先死去然后背提。他死了又复活了，在世上与我们同行，之后被接到天上，因为他是接连两者的契石。当主复活被提之后，他在他这么做了之后，就证明了旧约。我们都知道以诺被神接去，我们知道以利亚在一阵旋风中被火车火马接走，耶稣死了埋葬了，从死里复活，并且逗留在地上，然后被提升天，他是契石。有三个见证的，对吧？现在有一次被提已经发生过了，你们知道吗？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我们看马太福音27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7章第45节。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读一下，看我们能不能从中得到一点帮助。27章45节，我想我已经记下来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从午正到深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克大脸，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的。那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油蘸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大声喊叫，大声喊叫，注意，当耶稣临死时大声喊叫说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了。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被提已经发生过一次了，旧约的三次被提都是发生在承受主话语的人身上。看到吗？主的话语临到以诺，主的话也临到以利亚，他是一个先知，主的话就是耶稣。注意旧约，看看那些旧约圣徒在第一次被提发生时的情景。注意第五十节，他的大声唤醒了旧约的众圣徒，就像他不久之前大声喊叫唤醒了拉撒路一样。他的大声唤醒了那些人。第二次是应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我们来读一下。刚才我们就读过了，啊，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八节，这将是第二次的被提。第二次的被提是把心腹带走，旧约的圣徒已经进到了神的面前，乐园已经空了。当他大声喊叫，并将灵魂交出的时候，旧约的众圣徒就从坟墓里走了出来。为什么呢？是因着那献祭，就是他们一直所等待的赎罪祭。他们相信那完美的羔羊一定会来到，他们用羔羊献祭。当他临死并将灵魂交付之前的大声喊叫，结果就唤醒了旧约的圣徒。注意这里的喊叫和声音，在他再来的时候要发生同样的事。当他献上了完全的祭物并交付了灵魂之后，乐园就空了。旧约的众圣徒又回到了地上，在地上行走，然后都与主一同被提升天。大卫说，抬起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他带领着他的俸禄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当旧约时代的圣徒与主一同进来的时候，他们问公义的王是谁呢？就是荣耀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他们一起进来，耶稣带领着他的俸禄在这里，主与这些旧约的圣徒一起走进了那些新的城门，说，抬起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让荣耀的君王进来。有声音从里边传出来，谁是荣耀的君王？是在战场上大有能力的主。城门打开了，得胜的耶稣带领着那些俘虏，就是那些相信他并承受神话语的人。那些旧约圣徒都躺在那里，他带领着这些俘虏一同升上高天。他带领着这些旧约的圣徒走了进去，这是已经发生过了一次被提。下一次要发生的被提是为了教会，就是心腹，他们要复活被提到荣耀里。这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指那些还活在世上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神的号要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看到吗？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有一天我站在街的拐角，我站在那里，我站在街的拐角上观看停战日纪念游行。当游行队伍从街上走来时，我和我的小儿子约瑟正站在那里。首先上来的是一次大战时的坦克，一些破旧的小坦克，随着十二次大战时的谢尔曼式坦克和装有硝烟气的大加农炮，上面都装着硝烟气。跟着来的是士兵和那些得到金星勋章的母亲们，然后是游行的花车，那些花车来了，在上面立了一个无名战士的墓碑，有一位士兵站在墓碑旁守护着墓碑，然后一边是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另一边是个水手，他们中间有隔板隔开，另一边是一位得到金星勋章的母亲，她失去了她的儿子，一位年轻的妻子趴在桌子上哭泣，一个穿着破破的小男孩坐在边上满脸都是泪水，因为他失去了父亲。我想太凄凉了，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他们只剩下几个老兵了，穿着军装瘸着腿在那里走着，但看上去却是那么的自豪，因为他们是美国人。我想，哦，我的神哪， 有一天会有一阵巨响从天上传来，那些在基督里死去的会先复活，那些在旧约时代的圣徒在那等待着那巨响的出现，他们会先从那里出来进入复活，我们会跟着队伍一起升上天空，我们这些朽坏的身体将要变成像主自己荣耀的身体一样。在不久的将来，当圣徒开始被提升天时，那游行的队伍将是多么的壮观呢、啊、他们会自豪地展示耶稣基督在他们胸前的宝血，就是他们所活出的那个时代的神的信息。弟兄们，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时刻。注意，我要结束了，这是第二次的复活，第一次已经过去了，第二次就在眼前了，很快就要来了。第三次是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一和十二节中的两个见证人，他们将带着基督的灵回到犹太人当中做见证，就像约瑟向他的弟兄们作证了。你们都记得他们的尸体被丢在街道上三天半之后，神的灵进入他们的身体，他们就被提到天上去了。这就是我们新约里的三次被提，旧约里的三次被提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等待被提，圣徒的被提。神既然已经说了，那事情就一定会应验。当神说了某件事，那即使天地都废去，但他的话却不能废去。当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说要有光，可能几百年后光才出现，他说要一棵棕树，要一棵橡树，要有旷野，要有高山，要有这个等等，他说了出来，明白吗？只要他的话一出口，那就一定会应验，这是必定的。后来有一天神召出了他的子民，并且借着火柱，一个明亮神圣的火，向一个叫摩西的人说话。摩西，众人却不相信摩西，所以神说把他们带到这山上来。那天早上通山都是火，电闪雷鸣，众人就说不要让神向我们说话，让摩西来说，看到吗？免得我们都灭亡。神说我再也不会像这样对他们讲话了，但我会在他们中间兴起为先知，我会通过他来说话，凡他所说的必要发生，你们都要听从他，因为我与他同在。这是神说的，他既然说了，事情就一定会应验。看看这个先知以赛亚，他站在了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很得王赏识的人，因为他和乌西亚王住在一起，他是一个伟人。有一次乌西亚想取代传道人的位置进去献祭，结果被击打得了麻风病，这也是我给全福音商人的警告，千万别去试图取代传道人的地位。布勒先生，只要留在你自己的位置上，做神要你做的事。如果你是个指头，那你就不会是个耳朵，如果你是个耳朵，你就不会是个鼻子或眼睛，你要待在你自己的位置上。你们都听过我那天通过电台所讲的一篇信息，不在神旨意中的侍奉，被告的大卫王，所有人都欢呼喊叫说他这么做是对的，但他却没有去请教神的先知，结果是害死的人而把整件事搞砸了。不要试图帮神的忙，你要一直等到神的时候，让神按照他的方式来做。我要开始这件大事，我要做这个。弟兄们小心呢、啊，大卫应该很清楚这事，他明知拿但是那个时代的先知，但他却不曾咨询过他，看到吗？他反而去咨询那些百夫长千夫长，所有这些人都在喊叫跳舞，又在说他们有的是宗教狂热，但却不在神的道上，结果就失败了。任何跟神话语不一致的东西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唯有神的道是永远立定。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能废去。注意在呀、啊，这个聪明的年轻人站在那儿，突然圣灵临到了他，这时他就不能再擅自说话了，因为他是一个先知。他说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政权被担在他的肩头，他的统治没有穷尽。一个有学识的人怎么会说童女怀孕呢？每个人都在观望，但话已经说出来了，这是主子说，所以一定会成就，因为这是神的道，跟神在创世纪时在海里播种是一样的。虽然当时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神的话一定会成就。八百年后的一天，一位童贞女怀了神的种，一个创造的种子，她生出一个儿子。有一天，就是这个儿子站在那说，拉撒路出来，那个已经死了四天、腐烂、鼻子都塌了下来、发出恶臭的人就走了出来。主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阿门。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所以神既然说了，事情就一定会应验，被提就要发生了。哦，我记得我在加利福尼亚传讲的最后一篇信息，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回去了。当时我预言了洛杉矶会沉入海底，这是主如此说，一定会的。他完了，他要被水淹没，他完了。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他一定会沉下去。 就在大地震的猛拉和震撼之后，你们记得当天使降在那块磐石上时，那天你们当中好多人在场，那火和光从天降到岩石上，当时我们都站在那儿，岩石从山上被砍下来落在那里，它发出三声巨响。我说审判会击打西海岸。两天之后，阿拉斯加几乎沉了下去。记住，这同一位神说洛杉矶要遭着灭顶之灾，他完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能告诉你们，我甚至不晓得我说了这话。但这个弟兄，我想是莫斯里弟兄中的一个，把我搀出去走到街上。直到我回顾这一切时，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回去翻开圣经，耶稣说，加百农啊，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从那时以后150年，当时索多玛已经被埋在了地下，后来加百农也沉到了海底。说所有这些话，行所有这些事的同一位神的灵在这里说，哦，加百农，你称自己为天使之城，洛杉矶啊，你将自己升到天上，看到吗？那里是撒旦的根据地和宝座，你高举了自己，传道人的那里是他们的坟墓，好人到那里也会像耗子一样死去。为什么会这样？你称自己是天使之城，神行在你身上的异能，若行在昔日的索多玛，他也可以存到今日。但你的末日到了，你们等着看吧。如果这预言不应验，我就是假先知。他完了，他一定会沉在海里。我记得你，在我看到这些之前，我看到了心腹的预言。我站在那儿看到一个美丽娇小的姑娘，穿着裸体向这边走来。在这个意象中，有人站在我旁边。我听了他们说，这是心腹出场的预言。我看到他们走过去，他们朝这边走来，然后绕过去。我听到有什么东西上来，教会从另一边走了上来，亚洲教会了，简直污秽透了。欧洲教会也来了，天哪！后来我又听到摇滚乐的声音，是美国小姐，她甚至没有穿衣服，她只拿着一张纸，像是灰色的报纸挡在前面，跳着摇滚舞。这就是美国基督教小姐。我站在神面前，我想，我说，我的神呢，作为一个传道人，难道这就是我们尽力侍奉的结果吗？我说，你知道那种感受。然后我想，神呢，把我藏起来，让我离开这里吧。如果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培养的就是这么一般东西。如果是这些女人走过来都跳着摇滚乐，卷着短发，浓妆艳抹，当他们这么走过去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基督的童真新娘子。当他们这样走过去时，我把头扭了过去，他们只拿着一张纸挡在前面，他们的后面简直吓流透了。他们就这样走了过去，我转过头去伤心地哭了。我说，我简直没法站在那儿。他站在那儿，我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神的传道人，为主培养出来的竟是这么一帮东西。我说我再不忍看下去了，让我死吧，让我消失吧。他们一走出去，没了他们当中的一个过去，他们都走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就都掉下去了。我只听到他们掉下去的声音，然后我听到像是十字架精兵向前进的曲子。我看到那班圣洁的少女跟第一次出来的一样，他们都穿着得体，个个都长发披到后背，干净纯洁，迈着福音的步伐像这样走着。他是道，看起来好像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人。我看着他们经过，我注意了他们有一个是两个人想要离队，我就大声喊着，待在队伍里。这一向就离开了我。我站在那房间里喊着，待在队伍里。我怀疑这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心腹是不是已经被呼召完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经历的吗？他必须被磨练塑造成基督的形象，而基督就是神的道，只能这样。这都在神的话里，在这道里不能添加任何东西。他不可能是一个一只手像人而另一只手像狗爪子的人，他必须完全跟主的道一样，就像主是神的道那样。心腹是新郎的一部分，妻子乃是丈夫的一部分，因为他是从丈夫的身体里取出来的。夏娃本是亚当的一部分，心腹也是这样，不是从教派里取出来的，而是从神给这个时代的道中取出来的。被提，主的号筒要吹响，在基督里的将要升起，分享他复活的荣耀。当生命册展开，蒙召的人将在天家相聚。朋友们，让我们都争取能到那边。神祝福你们。神已经说了，那就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就。没有人想死，没有谁愿意被遗弃。但让我告诉你，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去教会多少次，对教会多忠诚，这很好，我不是反对这些。你应该去教会，要继续去，但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抛弃你的传统， 向上直接进入基督里，因为总有一天号筒要吹响，而你可能会不知不觉被烙上了兽的印记，到了时再醒悟可就太晚了。这是绝对正确的。愿神祝福你们。对不起，我让你们在这待了这么久，请记住是我把他们留在这这么久，这你们为我收取的奉献。我没有要求你们弟兄这么做，你们太客气了。你们就用它来支付我超支租用旅馆礼堂的费用，这是我引起的。我这儿还有一些东西要讲，光是背题这一点，我这还剩下大概8到10篇没讲，但我没有时间给你们讲了。愿神祝福你们。你们爱主耶稣吗？让我们虔诚安静地站立几分钟，记住我所说的，记住我们已处在最后的时刻了。列国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圣经所言的征兆。外邦人的日子在险恶中屈指可数，流离的人呐，回到你的家乡吧，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让圣灵充满你，点亮你的灯，看呐，你的救赎已近。你们知道吗？假先知在说谎，否认神的真理。我们都知道的是真理，对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歌歌他。有多少人真正爱的？举起你们的手。让我们再唱一次，同时与你旁边的人握手说，神祝福你客旅。我们都是客旅，对吗？是寄居的，是异乡人。
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出生命赎价，在歌歌他。
你们想要背题吗？有多少人愿意背题？就说，神啊，我全心全意要背题，握住神不变的手。你们知道这首歌吗？姐妹，你会弹这首歌吗？握住神不变的手。我记不记得那拍子了，什么？
握住神不变的手，握住神不变的手，在永恒中坚定你的希望。握住神不变的手。
你们喜欢这首歌吗？
当我们的旅途结束，如果你对神忠心，在天上有梦寐家乡，你会欢喜地会看到握住神不变的手，握住神不变的手，在永恒中建立你的希望。握住神不改变的手，
让我们一起低下头来。
不贪图这世上荣华，他们都会衰亡，因羞 获得天上宝藏，他们不会失去。我主神不变的手，我主神不变的手，在永恒中建立你的希望。我主神不变的手，
先下头来来思想，我们低着头向着泥土，那是我们所出的地方，有一天我们要归回到尘土中去。要知道你里边有一个魂，必须得向神来交账。如果你感到自己没有为这背题做好准备，要是背题今晚发生的话，或者你今晚来到这里希望在祷告中被纪念，就把手举起来。我没有地方来做圣坛呼召，那不管怎么样，你的圣坛就在你的心里。请举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说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巴拿弟兄，我真想做个基督徒，我尝试过，但总觉得少点什么，我就是不知道该往哪儿去。神啊，怜悯我，我举起我的手，求你怜悯我。在这个小聚会中，已经有二三十双手举起来了，还有更多的手在举起来。亲爱的神，你知道举手这些人的心。我祈求你，亲爱的神，只有一件事我要负责的，就是说出真理。亲爱的神，他们想要得救，他们想要真正，他们不要那些情感上假装的东西，也不要那些那些教派的系统，并那些擅自添加的信条与教义。父神呢，他们明白他们所需要的是你那纯正未被玷污的真道，万物甚至天地都要废去，但你的话却永不废去。如果我们成了那道，那即使这大地在我们脚下废去，但我们却永不废去，因为我们是那个道，是新郎的心腹。我为每个人祷告，父神呢，求你垂听他们，这是我诚心的祈祷。父啊，求你原谅我今晚这么紧张，上台也迟了，浑身颤抖，所说的话又那么的支离破碎，但不管怎么样，愿伟大的圣灵用你神圣的方法将他们组合起来，使这些信息能够从我的心中传到他们的心中，把我心中对神话语的动机目的都告诉他们。主啊，求你这么做，拯救那些能够拯救的，吸引他们归向你。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为即将到来的背题做好准备，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愿神祝福你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大会的主席。